福音，圣经的福音书，不是一个讨论的议题，也不是一项辩论的文章。福音乃是一个宣告，不论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或者是约翰福音，他们都是一个宣告，都是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马可福音一开始，马可就这样子宣告，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是一个宣告。那么马可福音的作者本人呢，他做见证，他说这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我在这里讲马可福音整本书的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是将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当做一个小段。这个小段里面呢，它是描写这个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怎么样来看他。马可在第一节他开宗明义的就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是马可自己的见证。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呢，就写到旧约中神的先知的见证。马可从旧约先知书中两个地方的记载，第一个是在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和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那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的记载的。我们来念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第三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来念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马拉基书三章第一节这样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我们来念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的神的道。第四节，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中，他们的见证，这一位弥赛亚要来的时候，有一位使者在他之前而来，也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么这个使者呢，就是 施洗约翰。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君王的使者啊，他的工作是走在君王之前，为君王预备君王要来所行的道路，并且呢也预备君王的子民来迎接君王的来到。那么这里呢，施洗约翰就是担任这个工作，他是旧约先知所见证的那一位神的使者。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马拉基书和以赛亚书中所说，这个耶和华要来到这个他的圣殿之中，要来到这个世上的这个见证。马可福音在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就写到这个施洗约翰，有关于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所以第一节是马可自己宣称他所亲身知道，从彼得那边所知道、所听来、所看到，还有他家族那边所告诉他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一个宣告。第二节到第三节，他就是说这个见证呢，在旧约的先知也是这样见证的。到了第四节到第八节呢，他就记载施洗约翰怎么样见证耶稣。第一章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第五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第六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第八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在以色列民族旧约和新约之间有400年之久，神没有新的启示。自从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后来他们又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巴勒斯坦地，重建圣殿和圣城，直到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一本书。那么在马拉基书到耶稣基督来之间呢，有400多年神没有启示，没有话语给他们，没有借着先知跟他们说话。我们来念马拉基书第四章的最后两节，第四章第五节和第六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回儿女，儿女的心转回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而约翰呢，施洗约翰正是有以利亚的心智。所以耶和华再来之前要先差以赛亚来，这件事情呢，这个文士知道。我们在马太福音17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样记载，马太福音第17章第十节，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这样受他们的害。第十三节，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我在马可福音的介绍里面提到，马可福音它是为了着重在描写耶稣是神的仆人这件事情。那么约翰他在这里他见证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在这里说耶稣是一个有能力的仆人，不但有能力，是大有能力。跟约翰自己比起来，他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怎么说？第八节，约翰说我是给你们施洗，用水来给你们施洗，但是这位大能的仆人，神的大能的仆人，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是施洗约翰对基督耶稣的见证。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马可就记载天父和圣灵给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我们来念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第十节，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第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耶稣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同在的那些人呢、跟他们在一起那些人没有看到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也没有听到天父从天上来所说的话。但是呢，施洗约翰和耶稣却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以及听到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天父说的，施洗约翰和耶稣看到而且听到。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第三十二节，约翰又作见证说，我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第三十三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三十四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所记载，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爱子这个字啊，英文叫 beloved son。 那么 beloved 它不但是表达一种天父对圣子耶稣的那种爱的情感，那种亲密的关系，他在原文上也表达一种另外一个意思，他就说这是我唯一的爱子，有这个唯一的这个意思在里面，独生爱子的 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马可福音它并不是写一个任何的一个普通的啊一个犹太人的一个仆人啊，一个犹太仆人，他所说的这个仆人呢，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是常常的出现。那么这个上帝的儿子到了世上来，从天堂到了世上来，最后为我们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十一节、三章十一节、五章七节、九章七节、十二章一到十一节、十三章三十二节、十四章六十一到六十二节和十五章的三十九节，都提到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件事情。我们来念一念。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第一章第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第三章第十一节，乌鬼无论何时看到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第五章第七节，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第九章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的比喻这样记载，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第二节，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第三节，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了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被他们打了，有的被他们杀了。原主还有一位，就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第九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个大能者，大能的仆人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那种大能，他可不是一般的犹太人的那种仆人。这呢，也是耶稣自己家乡拿撒勒人所不认识的，他们以为耶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只是玛利亚和耶稣所生的一个犹太人，虽然他是有大有能力，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法律赛人、文士还有不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祭司长啊、百姓啊，他们都不晓得这位大能者 有神的能力的是神的儿子，他们都不相信，因此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八节，马可记载这位大能的仆人是有权柄的。我们通常对一个仆人的看法是，仆人呢，他是在另外一个人的权柄之下，而且呢，他是接受别人的命令的这个角色，所以仆人都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但是呢，神的仆人呢，却不一样。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的仆人，他自己就有权柄，而且呢，他还发号命令，甚至于呢，发号命令对邪灵都发号他的命令，连这些邪灵都要听他的命令。这个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呢，马可呢记载了三个事情来启示耶稣的权柄，是这一位神的仆人的权柄。第一次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将它经文念一遍。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十三节，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十二节、十三节记载耶稣受到试探。十二节中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这个吹到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它同样用在耶稣将邪灵从人身上赶出去，是同样一个字。那么这里并不是说耶稣是被动而不愿意去，那么马可用这个字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是表现出这个经验这个经历的强烈性。那么耶稣在旷野受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有权柄胜过撒旦的试探。这个亚当在伊甸园里受撒旦的试探却失败了，但是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却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在这里也记载，当耶稣基督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有野兽与他同在一处，这是一个和谐公义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呢，在千禧年的时候会再度的出现。耶稣胜过了撒旦的试探之后，他就可以在以色列民中，在世上呼召人来跟随他，因为他是得胜撒旦的。耶稣 Jesus 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写法是就叙亚、约书亚。我们可以看到旧约时代呢，约书亚带领呢在旷野流浪四十年的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承受那地为产业。而新约里面这里所记载的约书亚，就是耶稣基督呢，他经过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得胜之后呢，就带领他的子民进入一个属灵的产业之中。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马可就举出了第二个事件来说明耶稣基督是一位有权柄的神的仆人。这一位大能的仆人，他 传讲道理的时候是有权柄的。我们现在把经文念一遍，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十九节，耶稣稍往前走，又看见西皮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故宫留在船上，都从耶稣去了。第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好的，二十二节我们念完了。这里呢并不是记载耶稣开始传福音的那段时间，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到四章四节那一段经文呢才是记载耶稣传福音的开始。那么这里马可记载为什么耶稣要离开犹太地而到加利利去呢？那是因为这个约翰，施洗约翰被捉起来下到监狱里去了。那么耶稣呢，他就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那么在约翰福音那个记载耶稣遇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遇到撒玛利亚妇人，就是在这个路上所发生的事。那么耶稣基督他传扬的福音呢，宣传神的福音。那么为什么叫神的福音呢？因为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福音，而且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就被耶稣带到神那里去了。在别的地方，比方马太福音记载是这个福音是神国的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他会将你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另外的地方记载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呢这个福音呢是当我们听到相信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这一些好的消息呢，我们就才能够得救，所以称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呢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这样说，神恩惠的福音。因为呢这个福音呢救恩呢除了神的恩典之外呢没有人能够得到，所以他也称为是神恩惠的福音。在这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这样说。我念一遍，二十四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里面所说的这个悔改这个字啊，它不只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 改变的情况啊，在非常痛苦或者是啊忏悔的情况之下，思想情况之下，思想上心智上有一个改变，它指的是一个啊完全的这个一个这个觉知意识上的一个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行为，改变人生的方向，改变人生的这个目标的这个改变。这里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悔改本身并不能使人得救，要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才能使人得救。悔改而没有相信呢，只会变成这个懊恼懊悔，而这种悔痛呢，懊恼呢，懊悔呢，只能毁灭一个人，它只能给人心里面造成了很多的罪疚感，并不能拯救人。拯救人是要使人要悔改，而且要相信，要有信心，对耶稣的信心要是从悔改而改变，相信耶稣才能够得救。我们在16节和20节，我们看到，因为耶稣他传讲神的福音，他的传讲是有权柄的，所以呢，他有权柄使人从他日常生活的这个所从事的事情职业之中呢出来，改变他们成为跟随他的门徒，因为他的宣讲是有权柄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呼召了4个打鱼的人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这4个人就是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4个人呢，在约翰福音1章35节到49节就记载了，耶稣已经见过他们，已经呼召他们，要他们相信耶稣。那么在马可福音1章16节到20节，这一次耶稣的呼召并不是呼召他们啊相信他得救，而是呼召他们来跟随他，呼召他们来做耶稣的门徒，来向耶稣学习。所以这一次耶稣对他们的呼召跟在约翰福音1章35节到49节的那个呼召是不一样的。这一次呼召是呼召他们来做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学习。第17节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看耶稣的宣告是有权柄的，他一呼召人，呼召他们就放下他们的职业，跟随了耶稣。那么这里耶稣所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呢，指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向耶稣学习啊，他们自己也就能够宣讲神国的福音。那么他们宣讲神国的福音呢，经过他们的教导，那么别人也会啊改变他们的心智啊，成为啊主耶稣的门徒的意思。在马可福音1章21节到28节记载了第3个事件，记载了有关于耶稣基督是个有权柄的神的仆人的第3个事件。我们来念一下经文。第1章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着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我们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26节，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一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第28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21节记载，耶稣到了加百农，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每个礼拜一和礼拜四，因为耶稣是谨守犹太教的律法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尊重安息日。那么在安息日呢，他就进了会堂，会堂的英文是 synagogue， 他到 synagogue 的会堂里面去教训人。这个会堂的组织呢，是从犹太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由于圣殿被毁坏了，所以他们就兴起了一个新的聚会的方式。也就是说，凡是超过十个犹太男人，超过12岁以上的十个犹太男人，他们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 synagogue。 那么在会堂里面呢，他们并不去献祭，但是呢，他们在会堂里面，他们念圣经、祷告，而且呢崇拜神。这个会堂的这个进行呢，并不是由祭司来领导，而是由犹太人的平常的人来带领。那么但是呢，这个聚会呢是由几个长老组成的一个主席团吧，来带领这个崇拜。那么这个长老之上呢，还另外设一个管会堂的人。那么这些会堂呢，在不定时的时候，他们会请一个拉比来念圣经，并且讲解圣经，教导圣经。所以呢，基督呢，耶稣他就有这个机会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第22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那么耶稣自己讲的话就是有神的权柄，所以众人呢就看出来，而且很稀奇他的教训。耶稣讲的话是有权柄的人，那么文士讲话呢，他只是把神的话念出来，并不是他自己有神的权柄。第23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那么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他在这个会堂里有多久了呢？是这个会堂的会员有多久了呢？这边没有记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不信主，可是他可能待在教会很久很久。那么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呢，只有在耶稣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显现出来了。那么在24节记载，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2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所以耶稣一进了会堂，不但把这个巫鬼附着的人让他显现出来，并且呢，耶稣还责备这个巫鬼不准他说话。不但如此，而且吩咐巫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我们看啊，这个24节啊，他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这边前面用我们，后面用我，这个邪灵啊，乌鬼用复数，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就可以表现出这个乌鬼邪灵对这个乌鬼附着的人是多么的控制住他，跟他的接近的程度啊，就甚至于借着他来说话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那么后来又用单数，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可以看出来乌鬼对这个人的操纵控制和紧密的关系。耶稣25节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并不需要邪灵呢，也不愿意不要邪灵来帮助他传扬神的国，神的福音，也不需要他的敌人来告诉别人他是谁。乌鬼显然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在这边说拿撒勒人耶稣，他知道耶稣的人性。在24节后面又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乌鬼也知道耶稣的神性，乌鬼甚至于承认耶稣有权柄来审判他们。在24节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所以乌鬼甚至于害怕耶稣，他知道耶稣有权柄来审判他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他是被鬼附着的，他们呢也参加宗教的聚会，并且呢他们能够知道耶稣是谁，并且呢害怕将来的审判，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而终究呢要失丧灵魂下到地狱。在25节所记载，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这个不要作声呢，他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安静。这个字呢同样是用在马可福音4:39命令风浪静止之时所用的是同一个字。在会堂里的人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们看到一个新的教训，一个新的能力在耶稣基督身上发出来。我们在27节看到，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什么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28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我们在马可福音21:21-28可以看到马可写到这位神的仆人耶稣说话有权柄，不像是文士的讲解，并且他也有权柄胜过邪灵。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讲解马可福音。